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谢谢那个浩文传道的邀请，还有牧师的成全，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家人来分享我们夫妻遇见神的故事。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找回真财宝。在这之前，我们先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以及恩典。主啊，你怜悯的心肠，主啊，主啊，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主啊，恳求你今天透过孩子遇见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再次的来经历到你，来遇见你。主啊，恳求你大功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让我们的灵是苏醒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大大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为什么财宝有分真假？我是这样认定的，就是说很多珍贵的物品，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没有办法拥有那个东西一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一断气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变别人的，那就不是真财宝。真财宝就是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拥有它。人生就像刚刚动画的那个图一样，常常在每一个十字路口要向左走向右走，你不知道。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要向左走向右走，常常是按照我们的学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小小的脑袋里面装什么，然后去判断。那相对的，我们也要为我们所下的决定来负责任。那今天就用我们的生命经历来跟大家说，我们如何遇见真神耶稣。我诞生在基隆，有爸爸妈妈一个哥哥。那个这个地方基隆这个字啊，我家就在这里，对啊，所以小时候是看着海长大的。小时候我常常在思考，哎，这小小脑袋里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后要往哪里去？我觉得天上有一个家，我要找到回天家的路。那后来考上大学，可是不是喜欢的科系，所以就开始玩社团，经历了很多的社团，后来加入佛学社团，就开始一头栽进去。怎样栽呢？修了这么多禅净密三修，吃常斋受五戒，然后寿命中最高的戒，每天礼佛五百拜，那佛七禅净密七一直参加，那很多的经典几乎每天一直诵一直诵，都快可以背诵起来了。那还每天固定的定课，也是一直在打坐入定，一次都一个小时以上，那每天修行八小时，那修到舍利子再生，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出现。可是我妈跟我说，你怎么修都可以，就是不准出家，她希望我去传宗接代。那后来大一升大二，父亲因为车祸变成植物人，所以那时候我透过各种可以做的一些佛教的法事累积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少受点苦，能够早一点走。后来一年多之后，内部器官衰竭，父亲走掉了。走掉之后，我还是透过可以运用的人脉资源，做尽一切法事回向给父亲。可是重点是，我不知道他的灵魂在哪里。后来我一直在思索生命的意义，生命短短70到80的寒暑，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总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当尽头的一天是所有的终点，还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起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后来我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保险经纪人，在规划人的风险，将它转嫁出去，让人生过得更平顺一点，这是靠人，靠人在做。然后我自己也规划自己，规划什么项目呢？我想把时间做最有效的运用， 人生最精华的部分，我希望做最值得的事情，希望在生命当中能够发出最耀眼的灿烂，那个事情可以让我发出那个灿烂出来。所以我需要时间，需要能力，我需要可以提早退休，有财力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更加投入，涉猎到更多更多灵修的范围，所以修的比以前更疯狂。那时候其实我太太都跟我说，你修到你要放母，整个家庭都不爱。在外教里面就是这样，你要舍，你要舍，全部都舍掉，你有的都要舍掉，要清心寡欲，什么都放得掉。以前我就是这样修，所以造成我太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那可是透过那个方式，我得到更多的能力。那更多能力，我们就运用这个能力，然后开始创业，在永和乐华夜市开了水晶天珠店，金美水晶天珠店，金美就是我岳母的名字。结果透过那个能力，我为了这些消费者在做这些事情，因为很有效，所以他们会一直回来购买，也帮我们介绍客人。我一个月的净利可以高达净利40万，可是呢也被国税局盯上，所以也被罚税。那后来遇到台湾不景气，我们就开始转战跑道，因为娘家的这些亲人已经陆续加盟了几间贵族世家，因为他们买房买车都有赚到钱，我们就想说跟着他们做风险最低。那我们就在永和乐华夜市开了第一家牛排馆，那前前后后花了800万左右，我们只拿了300万，其他都是用现金去嘎票，不然就是跟银行做小额信贷。刚开始的时候真的生意不错，真的生意不错，然后一个月净利可以高达50万。可是后来遇到不景气，乐华夜市有点没落，人潮变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点慌，觉得说那800万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因为每个月你都要缴本利给银行，所以是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时候呢，公司刚好原本有一个点是要给我的大姨子，让他们去拓点开第二间，大姨子把那个机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好再增资。原本是说听说增资只要100-200万，谁知道我们增资把点移到三子岭贵族世家的时候，前前后后花了大概650万。这家店就在那个南丰路那边，也许有人有去过，有去吃过，对啊，因为那个商圈当初还不错，它旁边有通信学校，还有南丰路整个工业区，啊，对面有新生医校，开在那里的时候生意真的不错，一个月净利也是高达50万以上。可是呢，好康的事情都被我们遇到，台湾又不景气，整个南丰路的工业区很多厂商都迁厂到大陆去，然后对面的新生医校也迁校到龙潭，整个商业区没落，商业区没落。可是我每个月要缴的钱还是一样这么多，一个月负债等于说一个月要缴给银行的本利是18万。我们用了各式各样我们会的方式以及我们人脉可以达到的方式去做，结果都没有办法改变，翻转不过来。包含说一些特异功能大师、灵修大师，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那是你发大愿、你修行发愿所导致的结果。那也有一些师父说，这是你娘家的缘故，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偿还这些，你注定要面临这些事情。然后每个月就是这样面临的那庞大的压力。那时候对我来说，人生是数算不尽的一个绝望，因为在那个光景当中，你看不见未来，你看不见未来。那夫妻两个就是每天争吵，那时候甚至差点买炭烧炭自杀，可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很勤奋工作的人，可是时运不济。那也许选择死的话，我们身故理赔金， 够让我们去偿还所有负债，因为我们之前从事保险，一年年缴保费高达90几万，身故理赔金绝对够还，不会拖累家人。可是我们心里就是不甘心，想要得着翻转的机会，想要抓住那根浮木，可以从头来过。后来因缘机会之下，顶了在和平医院急诊室旁边的一个小吃店。要顶店之前呢，我们日夜都去观察那家店，诶，其实生意很好，算是金鸡母，为什么要顶店？我们就有一个疑惑。然后看到那家那个小吃店有个门脸，遇见神大能，凡事都可能。我拜了那么多神仙圣佛，只有耶稣没拜到。那我就那时候心中就觉得说，耶稣感情这样才厉害。对，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原本的那个老板说明了我们的光景，那也跟他讲，我们可以再去增资一点点，可是你开太高价钱我也顶不了，我也没那个能力。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用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就承接了这家店，早中晚都做，一天睡4个小时。对，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睡在地下室，那时候呢，因为原本的老板他们是基督徒，就把万华福音中心的那个传道，那神也透过另外一个管道让我们认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他们每个礼拜喂养我们一次，我们就这样子慢慢被喂养。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接纳耶稣，只是还在认识他，也在考验他，用这么说好了。可是呢，那时候那个有一个万华福音中心的传道问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我就想说也没差，反正信了，也许耶稣真的很厉害，我的负债都被还掉，人生就翻转过来。可是呢，如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我大不了跟现在一样，每个月18万负债被追着跑而已。所以我就受洗了，那一天是平安夜。隔年的2月份，在小巨蛋有一场医治布道会，牧师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斐蒂牧师。那时候我就心血来潮跟我的姐妹说，人家去医身体的病痛，我们去医贫穷的病，所以就去那边。因为我的体质非常的敏感，一去到那个会场，看到空空的啊，只有一些人来参加，也没有任何宗教仪式的摆设，没有看到十字架，也没有看到耶稣的像，可是能量磁场怎么比以前我参加过任何的一场法会都强？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然后开始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的脚底就一股热流往上窜，一直窜到腰。哇，我那时候心里就说，诶，耶稣真的有点来头。结果后来牧师在台上就说，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病痛，你把手按在那个部位，我帮你们祷告。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为这些病患祷告，我就看到很多人当场得到医治，有眼睛看不见的就看见了，本来坐着轮椅拄着拐杖进来的，他竟然可以当场站起来。我那时候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因为为什么我15年都怎么过，每天苦修修行15个小时，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神通，可是牧师竟然在台上奉耶稣的名，神迹奇事就发生。他有没有做什么任何宗教仪式？没有啊，就做一个祷告而已。哇，我又看到什么？小巨蛋整个上空天使天君飞来飞去在服侍这些病患。我当下就知道说，我找到回天家的路了。那时候我们把店开在山子顶的时候，我们在三峡还有房子，可是房子是因为有做了二胎，我的岳母是保人，如果房子就是二胎跟我们自己本身房贷没有尽快处理掉的话，会连累到岳母，甚至他的房子会被查封。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指标，虽然经过了看到那么多在小巨蛋遇到的，可是还没有真正让我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因为我的困难还在啊，没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如果我信他，他没有办法帮助到我，那我只是认定说他跟一般的宗教一样，一样没有办法翻转我的人生，解决我的困难，所以我把他当指标，要不要继续跟随耶稣。结果呢，我们祷告将近三个月，房子也交给三峡的在五六间的中介来卖，三个月当中没有什么人来看房子。结果我们那时候呢，小吃店已经慢慢慢慢的没有在经营，因为那时候上帝很奇妙帮我们开路，开始在卖团购食品，所以我们各个地方去摆摊，摆摊接订单送货。那一天刚好是6月6号2010年的6月6号我们在林良山庄摆摊，摆摊完回到家里刚好在弄午餐吃，我接到电话，电话那头就说，我是三峡社区的主委易先生，你是不是有房子要卖？我说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用管，这边刚好有住户他们的亲人喜欢那个社区想买，他说我们开门见山的来谈，你多少可以卖。我想一想，我也没卖过房子，那要解决两笔的房贷，我至少要卖380万，所以我就开385万。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谁买房子会砍5万块而已，对啊。可是呢，后来那个主委去跟对方交涉，那后来回报给我，他说叶先生，你们双方开的价格有落差。我想说哇，真的遇到一个狮子大开口，要砍价钱砍很多的，可是我还是听看看。结果他就说对方出价只能出到380万，那奇不奇妙？真的奇不奇妙，就砍5万块。那时候我当下就觉得说哇，真的那个内心的激动，你真的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形容。因为神一出手，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一天你要做决定的时候，神清楚的让你知道，这是我的作为，不是其他的神明可以做得到。他就让我经历第一次的神迹。那之后我们就非常的火热去追求耶稣。那那时候原本一开始我们认为做人生意义的事是这一些，可是呢，因为经历神迹，我们开始转变了，我们人生开始目标不一样了，我们要为福音永不放弃，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来献上，要拯救人的灵魂，改变人的命，不是透过我的那些什么神通或者是我会的命理，不是透过这个，而是让周遭的这些人能够认识耶稣，他的软弱会变刚强，破碎可以完全，他的贫穷可以变成富足，他的绝望可以带来盼望，他有限生命可以进到永恒无限生命当中。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人的命，跟你对方，跟你旁边的说，你可以改变人的命。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因为负债18万的本利，每个月要缴的都还在，所以我们把这个重担交给神，有一个依靠的对象，我们继续在摆摊。那神也很奇妙，透过每个月真的连续几个月都让一些媒体来免费帮我们报道，真情部落格啊，电台啊，有福报，这些都有，对啊。然后生意有没有变好？负债有没有还掉？订单有没有变多？没有，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可是呢，还是要继续跟随神的带领。我们信主之后就领受到以后会去念神学院，甚至以后会去宣教，可是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我怎么知道去哪一个国家？跑错国家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如果是神要你去的，他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夫妻两个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就连续的跟神祷告将近2个多月，那求神亲自派一个人来跟我们讲。结果在2010年的10月份第三个礼拜，我们在母堂忠孝那和平东路母堂后花园摆摊的时候，我架子才打好，东西还没摆上去，一个老姐妹就要来购买，要来购买的时候，哇，我的姐妹帮她打包好产品，她也没走，就留下来跟我们聊天。她说神让她看到异象，我的姐妹未来要进中国宣教，我进以色列宣教。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会跟我们互相互动的神，不是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不能讲，跌倒也爬不起来的神，对不对？这个事情我们只有放在祷告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回应的是不是神亲自跟我们回应？所以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一口气上完了所有母堂的一些装备课程，记得在一次装备课程当中结束的时候，谢院长到后花园，我们两个就追着谢院长跑，请院长帮我们祷告。院长祷告的时候说，他看到一个大电锅，然后我们一个人拿着碗，一个人拿着饭匙，舀不到饭，因为那个电锅上面一个大的盖子盖着，我们舀不到饭。院长说，这就是你们现在的光景。我超准的，那时候心里真的超准的，我神真的你怎么那么准。然后呢，他又说他又看到一个异象，有一条路弯弯曲曲的，非常难走，那这条路要用膝盖才能走过去，可是在路的终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份大礼。所以那时候哇，神真的是智人盼望的神，他带给我们在苦难中一样有盼望。在上生培的时候，有一次神用异象告诉我说要重回职场，那我就自己先回职场，我的姐妹继续在摆摊。结果我去到一个东森房屋张建琴姐妹的店，去那边上班。有一次在灵修的当中，因为每天要开始工作之前要祷告一个小时，她有祷告店，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后来跟姐妹分享说，以后我们会去念神学院，当我时间到了资格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去念神学院。姐妹就说，如果你们去念神学院，你们的学费我完全奉献。然后在祷告当中，我看到异象，看到台湾跟大陆，台湾的北部有洪流进来，从台湾西部出去，那洪流的两旁有密密麻麻黑色的人，这样子一个一个跳进去。那突然耶稣蹦出来问我说，这股洪流当中我什么时候要进去？我二话不说就跳进去。这个刚好是回应之前神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去宣教的意向，西进的意向。那更特别的是，我在东森房屋只三个月就走了，一间房子都没卖掉哦。原本以为说，因为他是在大安区，原本以为神引导我去那里卖个几间豪宅，我负债就还掉了，结果没有。那我也摸不清楚，为什么神的心意是这样？可是神所有的计划在当下，虽然不清楚，可是后来你回头看，你会发现神非常的奇妙，他的祝福都在当中。然后我们也顺利的考上神学院，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真的我们考上神学院，读完三年下来，所有的花费二十几万，真的就是那个姐妹奉献给我们的。原来那三个月神为我们预备了念神学院的学费，奇不奇妙？然后我们当基督徒之后，知道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要恢复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恢复人跟人的关系。因为当初在开牛排馆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越来越疏离，因为他们也是股东。然后每次有时候我打电话回去，只是要关心家人好不好，因为我没有钱可以去奉养他们，那只是关心他们。结果他们接到电话都会问说，你是欠多少，这次要掉多少，是不？所以打到我就觉得很心寒，我就觉得很心寒。那我在这个时候你不能给我慰藉就算了，那我觉得还被泼冷水，那干脆不要联络，所以就没有什么跟家人在互动。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苦，心里非常的苦。可是在那一年大概十月份左右，我们开学没多久，嫂嫂就打电话来问我们说，今年的除夕要不要回来一起用餐。我们知道说耶稣的教导是要恢复关系，我们也要恢复跟家人的关系，才有办法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就答应要回去吃年夜饭。到了除夕夜的时候，我们是约在外面的店，火锅店。结果嫂嫂哥哥开车载着妈妈来，一来的时候，妈妈一下车，我看到她身上有一个死亡的灵，我就很惊讶，怎么几个月没有看到她身上怎么出现一个死亡的灵。 我就不作声，一直在观察。结果我妈妈不管是她的言行举止、谈吐，她的动作怎么都像帕金森氏症。那结果在那天晚上竟然在讲说，吞吞吐吐的讲说她的财产要怎么分配，房子要分几份。我就跟她讲，大过年不要讲这些，我们没有拿都没关系。结果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连哄带骗跟她说家里没有降血压的药，我们去医院挂个急诊拿个血压的药回来比较安心。其实我们是骗她去做检查，请医院安排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检查发现她的左额叶这边长了一个8公分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当天就住院。当天就住院之前，我跟我的姐妹也为我妈做过医治祷告、祝福祷告，也带她做过觉知。她是非常敏锐的，因为她可以感受到有电流、热流在身上跑，她也觉得说诶，这个真的很奇妙。所以当下在医院的时候，我就问我母亲说，妈，你要休息不？她就想了一会儿，然后就跟我说睡就睡啦。因为在这个时机点，我们将事实跟她讲，他现在生命非常有限，他要做的决定是什么？他的灵魂接下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他自己本人来决定。所以我们就跟他讲，那也安排在初二的时候，牧师来跟我们去到亚东医院来为妈妈施洗。结果那天早上我们服侍接友，我们有一个事工在服侍接友，服侍完的时候赶到医院去，看到妈妈整个人傻住了，她两眼变得很呆滞，看到我们像看到陌生人一样，完全不认识。我们在她旁边一直跟她讲，提醒她，她有答应说要受洗，结果她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很久没有回娘家，其实那天是预计说小姨子开车来载我们回娘家吃年夜饭。结果我的姐妹她接到电话，因为跟小姨子在谈说几点要到什么的，结果我们就跟牧师好同感一灵，就说她把白袍跟一些饼杯的用具留着，我们继续问母亲，如果母亲要答应要受洗的话，就由我们来为她施洗。牧师就带着我们为妈妈做祝祷，然后就要离开。结果圣灵就在这当下感动我的姐妹，她从病房外进来，看到一幕，我妈盯着牧师在看，就圣灵催逼我的姐妹说，你再问你的婆婆一次，她就会答应了。结果我的姐妹就问我妈说，妈，不然瑞想帮你给她睡累好不？我妈妈竟然就答应了，而且当下整个人清醒过来，我们就帮她在整个病床上有传道帮他施洗完成。施洗完的时候他整个脸是发亮的，虽然这个照片拍不起来，当下的那个录影机也拍不起来，可是我们共同见证那一个时刻非常奇妙。而且我们也在病床跟母亲做了示道，跟他道歉，也请他原谅我们可能在这长大过程当中，尤其从商的过程当中对他的不孝或者是有得罪的地方。结果因为我父亲在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是植物人，所以我母亲照顾他非常辛苦，他有交代我们说，如果哪天他长期卧病在床的时候不要急救，不要急救。然后那一天我母亲受洗完的时候呢，我们回到龙潭用餐，我才盛了一碗米粉扒了一口，电话就响了，我妈妈陷入昏迷，我们马上赶回亚东医院。那时候我们开家庭会议跟医生在谈，医生就说如果这个情况如果是他家人的话，他绝对不动刀，原本要动刀是因为可以存活性命约一年左右，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他的脑干散脱得很严重，而且出血严重，他说这样子即使救起来也跟植物人没有什么差别。还好感谢主，让我妈妈在那之前先成为基督徒。然后我们就跟医生谈完要放弃急救，那约在七天之后的时候，当我们要关掉维生系统之前，我就看到天使出现在病床旁边，已经 standby 在那里哦。 纹身系统一关掉，我妈妈的灵脱离肉体，天使马上把我妈妈接回天家。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可以知道我母亲的灵魂现在在主的手中，她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的哀伤在，不像我的父亲做了那么多的法事，结果没有一个法师知道他的灵魂在哪里。所以神很奇妙的，因为我们在成为神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断跟神祷告，因为那时候还有负债剩600多万，房子卖掉负债还剩下600多万，我们一直跟神说，如果你要我们成为传道人，我们希望是一个没有亏欠人的传道人，否则没有好的见证。结果神很奇妙的透过我母亲的离世，可是让我母亲没有受任何的痛苦，没有开刀，然后直接把她接回天家。那又透过我母亲修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然后我们当初有帮我们母亲规划很完善的保单，结果母亲的身故理赔金刚好够还掉我们所有的负债，剩大概10万块左右。所以神真的非常的奇妙，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从头来过，从头来过。这不是一般的神，我15年当中那些神仙圣佛做得到的，所以非常感谢神，也将荣耀归给神。不要想过的事情，刚刚我还是要补充一下，上一堂我有说，刚因为有提到 遇见神营会嘛，所以如果还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真的诚心的跟你们推荐，一定要参加。为什么？我们当初刚信主没多久，非常火热的时候，我们参加的时候有一堂课，这应该是第四堂左右吧，奔向自由。那一堂课牧师会发一张假神检验表，你就是要勾你所有拜过这些神仙圣佛的名字，接触过宗教仪式都要勾起来。那时候我勾一勾，哇，几乎全部勾了嘛，因为全部都拜过从事过。然后牧师在台上就说，如果你拜过阿弥陀佛的请起立。结果那堂课我几乎都没坐下，都一直站着。因为牧师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这些神仙圣佛的邪灵从这些会员的身上离开。我就看见我里面没喊到一个神仙圣佛，就一条黑色的出去，然后就抽痛一下，硬生生被拔出去啊！我才惊觉到说，以前我拜的神仙圣佛就是这些邪灵，否则如果他们是真神的话，为什么奉耶稣的名他们就照干那不会赶快，他们如果比耶稣厉害，你在奉耶稣的名他也不会有事啊，一劳心宅在地来对嘛。可是呢就是这样，一堂课下来30-40条都被清走，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课一定要报，一定要报，你会经历到神，真的会经历到神。那后来我去整理，我现在信主将近9年，我去整理了一些哇，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差别的地方，那也跟大家来分享。我把它称为不要想过的事情。有一条路布满了宝石，你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只能捡一颗宝石，你认为最好最贵重的宝石。可是我们常常捡了这一颗之后，又看到另外一颗更好，就把手中的丢掉。可是你捡到另外一颗的时候，又担心说那会不会接下来没有这一颗好，又想回去捡之前那一颗，就一直在那边犹豫的。我们的宗教信仰也是这样，常常你信的只是你先接触到，你先抓到的，你不知道其他宗教信仰，因为你没有去比较过。那我为这个下了一个定义，宗教不等于信仰。通常人的信仰是先抓住到先接触到的宗教，它不见得是最好的。那因为我们没有去经历过，而是跟着长辈来信，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你唯有生命经历过这些，它才会变成你的信仰。因为在你最无助、最软弱、在你低谷的时候，它让你有依靠，知道你可以依靠它，它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结婚大事大家都会去看，说 我即将要婚嫁的那个配偶好不好，我会去做身家调查，也会去认识他，跟他一起约会啊，从事一些活动，从中去认识他。我们生病看医生也会去看说每一科哪一科有权威，我会去找最好的，把身体交给他嘛。然后我们找工作也会是三番四次的比较，看哪一个工作最好，哪一个公司最有前途。投资也是一样，看哪一个风险最低嘛，投资报酬率最高。可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有谁去比较过？都是两右对白，对不对？从小到大家里信什么我就跟着拜，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没有人彻底的去了解比较过。黑金刚手机用久也不会进化成为小海豚手机，小海豚用久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这么精密的3C用品。那我们看天上飞的飞机，海里开的船，还有陆地上这些机车汽车，甚至人在走，常常会发生车祸，发生事故，这么精密哦。可是整个宇宙哇，运行那么多星球没有碰撞过，它背后真的有一个造物主存在。人生不外乎家庭、事业、婚姻、财富、健康五个层面，只是说这五个层面我怎样蒙受祝福。答案就是你信对神就可以进天堂得祝福，那信错神呢就烦恼不断，因为你没有得依靠，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出手来帮助你。一个佛教徒，什么叫佛教徒？就是他要皈依过，他才叫佛教徒，否则根本是看热闹的。那什么样情况才能说投胎转世成为人？有一个规定，要受五戒，杀盗淫妄酒五戒，那叫人生根本戒。以前应该如果大家信佛教的时候，没有人受过戒吧？我有受过，嘿，你就要守五条戒律都不能犯哦，才能当人哦。人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服侍的基友也是人哦，所以他又分很多很多，所以不同的规定导致你不同的投胎结果。那你要生生真上，下一辈子投胎更好的话，你还要修十善才能转生到天人。一个出家的法师要受250条戒，要守250条戒。那尼姑呢，就比丘尼要守500条的戒律哦。那佛教里面他不认为男女平等的，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是比男性少修500辈子，所以连戒律都 double， 真的就是这样子哦。这不是我乱讲，那佛经真的都有写，佛亲自讲的哦。那这么多的戒律等于什么？活不下去。你怎么活？我起心动念我怎样都是犯戒嘛，你怎么活下去？我上堂也有举例啊，我们在骑车开车甚至走路，光是一个红绿灯四下无人没有警察在的时候，我就给他闯过去了，一条交通规则我都守不住，这些我守得住吗？不可能的事。其他宗教都是用戒律强行的在约束你，你不是心甘乐意的在做。可是基督教呢，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他会引导你，就好像你安装了一个防毒软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会提醒你，他会让你知道，你的良心也会提醒你知道啊，我刚刚做了一件错事，我要悔改。你是无形当中在一直 update， 防毒软体要 update 嘛，你也是透过圣灵在 update， 你一直，这个就是刚刚牧师祷告的心意更新的变化，让你里面越来越强大。你是无形当中被潜移默化，不是透过戒律强行的强迫你去做。佛教佛所说的总共集结起来三藏十二部经236部，这个是佛在菩提树下他一睹明心所讲出来的道理，总共这么多部，一部我们都不清楚了，读不通了，更不用说这么多部。而且这是人的解释，他顿悟的时候 参透所有宇宙的万事万物所讲出来的。这是他把宇宙存在的真理合理化，不等于真理哦。所以你用很多各个层面去验证，会发现他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在。那这个秤子在秤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常在讲说，你要六道轮回怎么样比较投胎转世比较好，就是很多佛教徒在做，很多的民众在做，我要做善事累积功德，要修行，我下辈子才会投胎转世比较好，福报比较好。可是呢，通常法师会跟你讲，在你遇到困难你去求助他的时候，他跟你讲你业障深重，就像他跟我讲啊，这是娘家因果啊，这是你发大愿的，都推给我们看不见的以前。佛教里面有说，过去有千佛，现在千佛，未来千佛，佛教十个支派。可是我那个年代，我是61年，是我联考的时候，100个人去考，有8个人会上，因为录取率 8%。可是上一个佛到下一个佛弥勒佛中间隔了几年，有人知道吗？隔了这么久，你要算都要算了一下子才算得清，56亿7000多年。那世界上人口这么多，70亿，请问我没有做什么善事，我没有修行，轮到我是下一个佛的时候，我排第几个？我还要在轮回当中受苦多少年？这个是一般的信徒在相信这个宗教的时候，他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跟他讲这个。是我去研究，我才发现，哇，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大梦初醒，你知道吗？也是神光照我，让我去看清楚这些。还有一个情况，我们从小到大，哇，长辈带我们去拜拜，哪里灵哪里拜，就怕少拜了一尊。那通常在拜的时候，那个当机或者斗桃或者法师就是说，来讲何灵，你有这些没名啊，你住在什么，你住在哪里？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你不是神吗？还要我问我这些个人资料？那如果还要我跟你讲的话，那表示你没有能力，我来求助你也没有用嘛，那我拜的是什么？那还有一个情况，我在北部拜哪一个神明，到南部去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北部讲的跟南部讲的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问的跟在别的国家问的答案又不一样？我刚刚有举一个例子，我去小七买一个御饭团，这个御饭团不管在哪里，店员会跟你讲这个御饭团多少钱，标准答案嘛。如果你是神的话，你真的是神的话，你神通广大，你应该不分时空，你讲的答案都一模一样。可是不是哦，我也试过这个礼拜去问，然后下个礼拜又去问，差一个礼拜答案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好，灵魂的去处通常透过法师把它超度之后，哇，又在这么地方帮他找居所，那我就很迷惑啊。我可以去问法师，你们也可以去问，如周遭有遇过的去问看看，法师你把我那个亲人的灵魂渡去哪里？如果他真的被你渡走了，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地方居住呢？他到底在哪里？可是法师呢，他做个形式上跟你收了昂贵的法事费用，可是他给你一个答案，莫宰羊。所以神，我们的长辈无所不在，缺的东西还会托梦来跟我们要，所以没有被渡走嘛。好，看到神主牌位，这个不管说神主牌位或其他的，你安放这些仙人的地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活着的时候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为什么我们他走了之后，我们把他安在哪一个地方？常常去拜他的时候，早晚三炷香，就说啊，阿祖啊，阿公啊，你要保庇你的孙啊，安怎安怎安怎？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人，死后就变无所不能？ 还有常常遇到每年一次的鬼月，鬼月，哇，大街小巷都在普渡。可是今天总统就发了一个公社说，大社说，以后每年七月，台湾所有的监狱都要将这些受刑人放出去，因为他们太苦了，每天在这边抄，在接受刑罚，我要放他们一个月的假。好，农历七月也要出去，三十号你们就要乖乖的给我回来继续关，服完你没有服完的刑期，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嘛！这些犯人不可能乖乖回来再让你关，他一定逃狱。这些鬼在七月份或在鬼门开的时候出来，关鬼门的时候乖乖的回去吗？绝对不可能的。那绝对不可能，天下大乱。这个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常常日常生活当中，因着这些宗教，我们常常在做一些很盲目的事情，一个形式上的事情。我们以前会在台大医院当祷告志工，去重症病房，去到重症病房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荧幕现象，有一些病人，哇，他的疾病真的很严重，可能医生也跟他讲，你剩下的生命的时间可能多少而已，可是很奇怪，很多人忧愁啊，一直在抱怨啊，很凶啊，脾气。可是你看到有很多人脸上充满平安喜乐，就很奇怪，他生这么重的病还平安喜乐。你去问他，几乎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在人生这么关键时刻，他的神还是继续跟他同在哦。其他宗教的神怎么从他生命当中都不见了？他自己本身也知道，他所信一辈子那个神没有办法帮他，他是没有盼望的。唯有有盼望的时候，你在你人生最低谷没有路走的时候，你都知道你的灵魂下一步会去哪里。神跟人哪一个厉害？不管用什么样的材质做成的这些神仙圣佛的雕像，都要经过法师道士来开光，才有灵进去，才有神明进去，那个神明才会灵让人家拜。那是人厉害还是神厉害？那大陆也发生过，太空说要发射之前，请少林寺的法师来帮火箭开光才能发射哦。那这个情况，你看落难神在台湾无所不在，当神当到落难，跟街友游民一样没地方居住，还要人提供住宿给他住。这个就是一般以前我们在接触的这些神仙圣佛，如果他是真神的话，他会落难吗？大家可以做个尝试哦，上网去 Google 看维基百科，看这些各个宗教的教主，你会查到一个现象，他没有复活的忌日，记录只有忌日，就表示有一个比他还厉害嘛，死神。那是不是干脆就信死神就好，保戏耶，一定中的，没有，那开玩笑的啦。对啊，可是呢，所有宗教里面只有一个从死里复活，谁？对，我们的耶稣，他的坟墓是空的。有多少科学家经历多少的年代，就是想去举证耶稣是假的，圣经是假的，可是这些科学家反而都信了基督教，因为他们发现耶稣是真的，圣经是真的。好，大家可以再做一个尝试，上网你打大洪水记录，你会发现说，哇，很多很多的传说，很多的传说。那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100件的文物，非常珍贵，每一个文物都代表人类历史世界史的一个记录。有一块叫大洪水记录板，它是用像楔形文字记载的，上面有人把它破解了翻译出来，结果那个记载是什么？挪亚方舟的故事。在那么早的年代，如果圣经是假的，怎么会有这种文物出现？ 而且右下角这一本书明明白白的有非常多人去研究，发现五大洲总共至少270个民族，他们的民族传说里面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包含台湾的原住民至少有八个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所以圣经是不是真的明明白白发生过的事哦？那跟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找出来，那摩西分开红海这个也都被证实是真的，在那个海的底下发现当初圣经记载那些罗马兵士的马车一些盾牌都找到了，这是考古学发现的哦。其实很有限，现在很多记录我没有办法一一秀给大家看，真的很多，包含挪亚方舟那一条船方舟在亚拉拉山这边都找到了，也都拍成纪录片，有两部可以上网去看。联合国这么多国家组成，他们在盖联合国大楼的时候地基放了一本书，哪一本书？对，圣经。为什么只放圣经？全世界共同认同的真实无畏的就是圣经。那包含第一强国美国，他们总统在就任的时候一定手按圣经来宣誓，他们非常看重圣经。在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刚开始要就职的时候，所有的国会议员看见他手按着圣经就质疑说，你为什么手按圣经不是手按宪法？结果他的御用律师就起来回了一句话，是上帝赋予总统权力来维护宪法，不是宪法赋予总统权力来维护上帝。所以你看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多看重圣经，所以神带领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蒙受祝福。那英国在1865年的时候有610位科学家，科学家是看图说故事，你有证据才讲话，他们愿意出来为圣经背书，他们做了一个宣言，其中一段说，我们认为上帝的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这是收藏在四大博物馆里面的牛津伯德伦博物馆。仓颉造字在那么久的年代之前，有些人说啊，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好，我们来看中国字怎么说话，看这个船八加舟加八加口，为什么他不用九口也不用三口，为什么用口？圣经的故事啊，挪亚方舟上面就是挪亚一家人八个人啊。仓颉造字按照圣经来造，这个字如果你去找网络上也有很多资料，至少30-40个字，充分的证明中国字的造字也是按照圣经哦，圣经的故事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建筑物，这是以羊为图腾，什么宗教跟羊非常有关系？基督教嘛，神的羔羊，献祭也都是用羊比较多。那我们来看这个建筑物长这个样子，头都尖尖的，有没有四个？为什么要照这样？因为圣经的铜祭坛就长这样子，所以四川的羌族人家去研究，可能是犹太的后裔哦。所以中国不是跟圣经没关系，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都跟圣经息息相关。好，我们来看圣经是什么样的经书？只有圣经清楚交代上帝如何创造宇宙，以及动植物跟人是如何出现的。所有的经典，不管什么宗教经典，只有圣经明明白白记录着这个造物主怎样创造天地，所有的生命，这些有机体怎么样创造出来的。其他宗教没有一部经典有记载，因为他们不是造物主，所以他没有办法清楚交代这个神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那真正由神来启示然后所记录的一本书，那也是透过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上帝的计划、人生的意义，还有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这本书也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比哈利波特还畅销，因为翻成那么多语言，在全世界发行那么多的量，也是第一本被带到太空跟月球的书。当初太空说第一次离开地球登陆月球的时候，唯一带的一本书就是圣经。那联合国也认为说圣经是对人类影响最大、最深、最广、最长的一本书，而且圣经的记载比任何什么推背图，你看得到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预言更准确，它没有跳票过，总共有1817个预言，96.8% 都实现了，剩下 3.2% 只是时间还没到，未来一样会陆续应验。我为什么会信基督教？除了说刚刚的见证，神帮我们解决了困境，还掉所有负债，其实刚刚有提到人生五个层面，家庭、事业、婚姻、财富、健康，圣经里面在这五方面都指导我们，也都提供答案，完完全全可以有找得到答案，而且我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永生哦，不用苦修，每天修八小时哦。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你会有真平安在，就像那些在重症病患里面的病人一样，他没有一点惧怕，脸上充满了真平安。而且你会知道透过这本圣经也让我们的经历，我去发觉唯有耶稣是唯一真神，他是救主不是教主。然后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怎样去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只要一个人你愿意敞开心，我心里承认耶稣，口里来承认来相信，你就可以得着。它不是一个对价关系，不是你守了多少的戒律，做了多少功德，你修行了多久换来的，是一个父母愿意甘心乐意的，你只要小孩要，我巴不得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你。圣经就是这样子让我明白这一点，里面充满了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而且让我知道父母如果要去看到别人有患难，我要去救他，可是要付上儿女的代价，可能有人就却步做不出来。可是上帝爱每一个人，他宁愿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为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回天上家的那一条路。而且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你只要一接受耶稣之后，没有外在的人事物，即使环境再差再艰难，都没有办法将你所信的神夺走，他一直与你同在。而且就像我们那个我太太姐妹她小孩说，我终于不用拜拜了，因为太多拜拜太多神要拜了，信耶稣很单纯，我就信最大的就好了，而且祖先不用住那么多地方，因为我们把祖先的灵魂交在耶稣的手中，灵魂从哪里来，交还到那个地方去最稳妥的。信什么真的都一样吗？不一样。你看这个行天宫第三代这个创始人的后代，他们也都信耶稣哦。然后这个牧师他是深坑林良堂的林牧师，那旁边那个是他们的子女，他们就觉得很纳闷， 他们的族谱里面记载的林默娘，他们族谱整个都家传都传流着流传着说，林默娘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怎么在台湾他变成神了，变成妈祖，每年还要在那边绕境，奇不奇怪？而且现在很多报章杂志都报道，有尼姑信主，鸡童信主，有阴阳眼的法师，陆陆续续都信主，因为他们知道要信就信最大的。这个是世界各地很多很多的类似这样的布道会，很多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几夜，为了做什么？来到这个特会当中认识耶稣，得着耶稣，因为他们的人生才有盼望。我们的故事分享到这边，希望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能够带来大家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看法、新的领受。那最后我在这边带大家做一个祷告，请大家把手按在心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主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以及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可以到你那边去，也没有人可以回到天上的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当年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人的污秽。主啊主啊，因着你为我们牺牲，也指出那条路，让我们不再继续的彷徨失措，让我们可以抓住那根浮木，而且是一定可以回到天家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齐聚在这里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探讨你。主啊，也恳求你封存今天我们所有领受的、所听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恳求你从此时此刻开始，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深的来经历到你。主啊，我们渴慕被你充满，渴慕更多更多的有你。主啊，也恳求你长阔高深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爱那不可爱的人。主啊主啊，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刚强。主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子女。主啊，我们渴慕每个人都可以在今生来认识你，与你相遇。主啊，也愿你加倍的祝福临到我们在场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庭、事业、婚姻、财富、健康都可以蒙受你加倍的祝福。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是的，我们谢谢叶讲道。是的，知道当我们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且神给我们的是真财富、真财宝，是一直到不是断气的就归别人，那是假的财富，而是一直存到永远的。而且我们呢，我们有得着真实永生的归宿，有赦罪的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更深的更明白清楚知道救恩，看到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得着耶稣，我们就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就像叶传道他所经历的，他一生可以翻转，他在地上学了这么多这么多在佛教里面，但是对他的生命却没有帮助，却是照他的主爱他的神可以翻转他的一生。这么当中各位好朋友，若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期待你12月1号能够参加遇见神营会，12月9号可以报名来参加敬礼，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领受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一起来，我们要一起来为大家来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末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